我们找到约翰福音的12章20节，我们用起引的方式来读这节经文。我在台上念双数，弟兄姐妹念单数。约翰福音12章20节，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或者希尼尼人，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粒来。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父啊，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的。我是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主叫他们眼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虽然如此，长官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弃绝我不灵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宝贵的道可以传讲。当我们来高举你名的时候，你自己的荣耀就在我们中间，你拯救，你寻找，让我们在座的人都是被寻见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个哲学家，但是如果你知道人生有很多的悖论的话，其中就是那种我们说似非而是的哈，看上去按常识不太成立的，然后但是你仔细一想，好像有道理。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说，哎，站着比走路更累，这话很简单哈。一般的常识当然是站着比走路要容易，对不对？但你如果在天安门广场坐那个护军旗的站那儿哈，你就知道走路是最大的幸福哈。因为这个人宁肯真是走一天，不愿意在那里笔直一个小时。这个悖论你要如果看历史哈，希腊文化里、中国文化里都有哈。中国文化就是矛和盾的问题，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在古希腊有一个故事，就是说理发师的悖论，听说过吗？哎呦，这里好像没有什么学哲学的人。哦，有一个人啊，有两个人。哇，今天这个道可不容易讲了哈。那这个唯一的一个城市里呢， 就不是一个城市里只有一个理发师，然后他为了招引顾客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只给那些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那希腊哲学家很多就问一个问题，说哎，这理发师的头谁理啊？这问题你知道吗？这个理发师有两个问两难难处哈，孟宇知道哈。如果理发师他是自己不给自己理发的 ，OK， 那顺着规则的话呢，我就该给自己理发。那时候自己推发机还没出来呢，我不知道那时候怎么理自己给自己理哈，这是他要守约他自己要理。那如果理发师是给自己理发的，他必须什么遵守规则，不给自己理发。那全城市就这一个理发师，哈哈，就是说这是我们讲的悖论嘛哈，明白了？啊，你就点头好了，就是这意思就是说，啊、那很多这样的事情呢，比如说谎言的这种悖论者，最常见的例子就是说我在说谎这个事儿哈，这是个句子，这个 statement。那如果我说的是真的，就是说我在说谎这个事件是真的，那我本身就不再说谎，对不对？但是呢，如果我说的是假，就是说我不再说谎这个事件是假的话呢，那我就是在说谎。所以这句话你说真说假，最后都不能成立，很麻烦的哈。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这个鬼调，或者说中国我不知道怎么说哈，似是而非，或是这个是似非而是哈，是是而非，是看上去真，最后是假啊。所以你看这种就是基本上是他把一个矛盾的命题呈现在人的面前，然后这个希腊文的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paradox， 听说过这个 paradox， 就是很矛盾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多想一下 paradox， 就是想再想。如果你承认它真，然后你仔细一推，发现这个有问题。你看有这样的经历吗？或有的时候你一看上去这话好像不怎么 make sense， 好像不太对。你越想，哎，有道理。我们刚刚念的那个圣经里有很多这样的地方，它本身的目的就是要人激发人思想。其实你如果了解哲学、了解数学，甚至信仰、逻辑的发展，它都透过这个不断的把人往前推，精细、更沉思。更完美，更宏大，所以吸引了很多的古今往来的这些哲学家们。所以用这种方式，耶稣也是用的，他就是让人思考。说完以后，哎，这个话好像不对，但是让我再想一想。所以这个往往透过这种悖逆啊，这种悖论的这种讲道，甚至是来表达一些东西的时候呢，带给人一些全新的概念，对神的道有全新的认识。所以你如果看这个当时。十二章的这段经文正好是希腊人来了，对不对？耶稣基本呈现了一个生命的命题。希腊人最喜欢辩论的，到一起就讨论没完，跟李红军是一样的哈。那你如果读刚刚我们的25节经文，是大家最熟悉的了，爱惜自己生命的，你们刚刚念过，就失丧生命在世上，恨恶生命的反而保守生命到永远。你如果看耶稣的讲道，几乎充满了这种 paradoxical 的东西，很多悖论看上去矛盾的地方，最后都是真的。他说死了就是活了，真的哈，与耶稣基督同死，然后就重复活，然后受洗的人你们听着哈，然后放弃就是得到了，吃比受更有福，然后呢，君王就是仆人，这都是矛盾的。做君王的怎么会做仆人？就定义就是不是仆人嘛，对不对？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人。刚我们唱了很多的诗歌，你如果在想刚刚我们唱的那个，我们是最污的，但是招他我们就洁净了，这也是很奇怪的事情哈。不，中间都有一个全系，有一个技巧，有一个关键的地方。所以整个的目的，耶稣讲道的方式，经常这样东西出现，让我们刚刚初来乍到的人一看有点有意思，他就是要吸引我们愿意思想的人，往往透此呢，透过这个方式呢，带来更新，带来生命的重整。当耶稣基督骑着这个驴驹谦卑地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面对两种人。一种人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在前面上一星期讲的，就是反对他的人，祭司们想要把他除掉，连同他的见证人拉撒路一块干掉，就是犹太人，他们充满找神迹的，他们现在同样要背离他，这是一种人。还有一种人就是希腊人，希腊人是讲智慧的，他们是真正在寻求的。这个希腊人来以后就说想知道，那这个找到安德烈的这个希腊人显然是来寻求的。你包括看这个结局很有意思，希腊人原来是在国门之外的，对不对？就是我们讲的外邦人，不是跟以色列人有关的，对不对？在旧约中是他们怎么最后什么呢？得着了，反而原来在约中的以色列民呢，最后因为悖逆把自己绝对化，反而被弃绝了。这件事情是不是一个 悖论呢 ？paradoxy， 非常 irony， 非常的吃惊。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思想两个问题，要思想就是我们这两种人在我们中间也有，在古时有，今天也有。当我们跟耶稣基督互动的时候，在读经祷告的时候，在教会中间，在生活中间，当你有这种交往的时候，我希望我们能够得到智慧的心，真正的智慧的心。我们先要来看那种寻找就寻见的，然后最后花一点点时间看这个拒绝就被弃绝的人。我们先来看这个寻找就寻见的。这个耶稣来了以后，整个都是来赶集的，如果不信主的人，但是信主的人知道不是赶集的，不是过热闹的，对吧？他是来什么？过约节的最大的节日。我们上次讲的要几百万人在耶路撒冷，在当时2000年以前是宏大的数字。结果来了以后呢，有几个希腊人，他们就找到这个加利利，就是以色列外援的一个人叫腓力，这是一个门徒，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然后安德烈去告诉耶稣基督。我们不知道这个希腊人是什么样的情况，他也可能是受当地犹太人传福音，讲弥赛亚要来，然后归信的，也可能是像我们后面在使徒行传里学到的，就是说叫敬畏神的人，哥林流就是敬畏神的人，经常是广施好施善行的人。那么可能听到耶稣基督的这个事以后，到了京城以后就来找了这个。但注意到他们为什么找，不去找彼得啊，大弟子，为什么找安德烈，为什么找腓力？如果你懂希腊文就知道，这两个名字啊，是门徒当时的十二个使徒里头唯一的用希腊文命名的。他要找自己熟悉的背景的人，对不对？我们都有这样很关键的，在认识主的过程中就是要一个桥梁。我们知道信主是上帝的工作，然后呢，但是呢，我们这些人就是桥梁搭建。我们今天在领人归主的过程中，我们知道这个中介人多么重要。我记得我自己在93年的时候才开始去教会，开始刚到美国的时候，你知道大陆背景是在64之后，我们还根本没有转过魂要去教会。所以呢，如果去教会呢，我去的就是跟耶和华见证人查经，查了4年的时间，当然是这个异端了。但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用英文，我即使英文从他们学了不少，仍然是隔靴搔痒。可是我93年的时候呢，我4年之后毕业到 Ohio 的时候呢，一去那华人教会就很有帮助，尤其呢进了那个大陆的查经班，哇，那个辩论啊，那个什么说话的，一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他给一个例子，给你啥，你就明白这个圣经在讲什么。那个加速，那个就是催化的作用哈，在那个环境中呢，大概几个月就信主了。当然，上帝有上帝的时间，可是这个在人信主的过程，这是很重要的文化的因素，包括我们成长的环境。我自己在回顾这个，我们现在教会今年是10周年哈，我就把我当时对 RTS 来读书的那个文章，因为 RTS 读书他要求你去到不同的教会去敬拜，那我本来要去不同的地方的，结果呢就是到网上找一找，一找找到这个有个福音团契，然后呢看到有4家人的名字在上面，一个叫安一进的，我一看这个文绉绉的绝对不是中国大陆的人哈，肖振华和这个吴英强有点像，但是一看到李红军哈，我说呢，这个人不光是大陆人，而且跟我同辈人。一打电话哈，就得你可以知道这个名字哈是 really connection， 对不对？你就知道这个跟我们同一个时代的。我后头知道，真是他是老红军的后代，就是把那个红改个红哈，稍微这个温和一点，稍微含蓄一点。所以你知道，上帝给我们一些天然的文化背景，一些天然的资源，就像腓力和安德烈当时是希腊人。但是所以希腊人找到的时候，找到他们的时候，他一下就那样，不是吗？我们今天很多人到这儿先找华人教会，找到华人查经班，找到学生会，他为什么不去参加一个美国的呢？当然可以，你如果去胆子比较大，然后去要了解这个新的世界，这完全可以的。但是那个归属感呢，尤其我们在讲属灵家的时候呢，是很重要的。所以约翰虽然没有告诉我们希腊人问什么问题，但你如果接着往下看，耶稣开始公然讲到的问题是跟生命有关的，跟释放有关的，跟永生有关的。你如果来看方向的时候，耶稣基本给了两个方向，一个就是说他自己使命的高潮到了。你记得我们开始讲约翰福音第2章的时候，我的时候没有到，如果你刚读经文注意到吧，两次说到我的时间到了，我的时候到了。 荣耀我的时候到了。所以他使命到了一个高峰，就是要预备他将来的上十字架，这个只有五天的时间。然后他马上还会联想到另一件事情，就是他得荣耀之后整个产生对人类的影响，救赎计划的成就，特别人怎么样归找归向他，寻找的怎么会被寻见。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看耶稣回答这些外邦人希腊人有智慧的人的时候呢，你真是发现他用了我们刚刚说的悖论的方式。我很吃惊，当我用这种思想来想的时候，发现不下三四个，我只能有时间讲这个三个哈。因为希腊人的确是爱哲学，爱哲学的意思就是什么？爱智慧。所以呢，保罗这一个智慧的使徒来向外邦人传道的时候，就说过一句话，我们都会记得的：犹太人什么要神迹，希腊人要智慧。啊，这是对典型的描述，其实中国人两个都要哈，待会儿我们再思想这个。那就发现说他用这种方式引起思想，他要我们和当时的人一同经过，说上帝在他拯救审判得荣耀的过程中充满了很多的悖论。如果你愿意停下来想一想的时候呢，你就是蒙福的人，就是蒙福的人。有三个重要的悖论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生和死，还有一个呢审判和被审判，最后就是得荣耀和得耻辱，这两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是非常有意思的。在这样的悖论中呢，我深信，我希望我们今天的人能够有心寻求的人，已经得着的人得到更多，还没有得着的人呢，真正发现这个悖论中背后的生命之道。是我们先看这个生死的悖论，24我们刚念，在这个25章之前，他先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耶稣在说谁呀？现在说他自己。他马上说得荣耀的时候了，他一想到他自己就是死后结出许多的麦子，耶稣基督讲过一篇道，我就是生命的粮，吃了我的就不再饥饿。他用这个比喻来讲说，那些信靠他得喂养的人必须要被他做过一件事，就是他自己要付一个代价，受难，被羞辱，被弃绝，被藐视，被鞭打，被钉在十字架上，最后要受死，到一个地步，要在阴间有三天。他说这是天父的计划，耶稣定义要成就这件事情。所以在上帝要拯救人类，在耶稣基督里救法，换句话说就是以死破死，用死吞灭那个死。John Owen说过一句话， The death of the Christ，用耶稣基督的死毁灭了人类的死亡，死亡的权势不再掌权。今天我们在座的大多数人都是透过耶稣基督舍去那个生命接出来的这个子粒，多少个千千万万个人，历史上的信徒，我们其实也要经历跟耶稣基督一样的这种生命的悖论，就是我们要先死后活。你看耶稣基督接下来讲了一段话，就对门徒讲的，我们刚念了25节，爱惜自己生命的就是世上生命，在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远，若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若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有些人读过我的见证知道，这个是我蒙召的这点经文，这个经文很关键，他两个生命都是一样的，并没有说你在这里说、啊、这个是要死的，那个得活的，但是意思是很明白的，结局不一样的。如果你仔细看就知道，说自己的生命是说我们在老祖宗下亚当夏娃里必定要受咒诅的死亡的，是没办法解脱的。如果你爱这个你就随他去了，但是呢反过来他说有第二个亚当的永远的生命，他说你如果憎恶这个生命就要保守另一个生命到永生。你知道这个犹太的文化，他用恨和爱来表达一件事，上帝这样说，我爱雅各恨以撒，不是那个意思，是一个比较级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在比较今生和永生来说，虽然我们是注意永生是决定我们今生的生活方式，但是这个天平一定是哪个重，永生要重，对不对？一定是永生重，这毫无疑问的。所以你知道这个得生命的人，换句话说要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服侍他的人，就要跟耶稣走一个同样的道路。我们今天讲门徒的人生都要有同样的生死的悖论，这个是有的时候我们很难接受的，但是你如果看一些事情呢，是很有意思。彼得在在下期一章的时候，13章的时候，彼得到最耶稣基督最后的晚餐的时候， 当耶稣告诉他门徒我要离去了，吃完了这个晚餐，彼得就问主你去哪儿，还没醒过来呢，主你去哪儿，然后耶稣说我今天去的地方你不能，我要去的地方你不能去，但是你将来要跟我走。后来就知道了，对不对？你可以想得很远，但是就近来说，耶稣上十字架，彼得是没有这个能力，他没法做拯救的。但是当耶稣成就这件事情呢，他要跟随，他最后是到钉十字架的。几年前是基督教来华的200周年。那我最近注意到一本张策教授，就是在南加州的一个教授，是可能是大陆背景的，但是在这个美国读完书，在这里做教授的人，他写了《利玛窦入华》以及其他，他中间有一些非常感人的故事。我读完了以后，他说宣教士选择的死法，你知道中国人有一个人对死是不愿意说的，对不对？然后呢，最好这也说也就是要什么，死的不要这个怎么说呢，不得好死是最糟的，对不对？我们有一种揍人的话就是不得好死哈。但是宣教士你如果看哈，16世纪天主教在中国派遣宣教士的时候，天主教的耶稣会的修士哈，就是今天的全都是博士，而那时候博士不是专一的，就是通晓天文地理的人。所以利玛窦当时到中国的时候就影响了我们的康熙皇帝，你如果知道历史的时候。所以他来的时候呢，当时是22个人上船，不到一半人能够到中国。那时候的船非常容易得中暑，没有今天的空调啊，亲爱的弟兄们，400年前的生活，你必须要想那个时候的生活，才明白我们今天多幸福。这不是忆苦思甜，这是真实的写照历史。一得中暑的时候就瘟疫，所以船上要知道多长时间能过来啊，几个月的时间在船上漂，所以能够免疫强的人8个人存活了，立马都是其中一个。同样的，基督教来华200年的时候，很多在前面来的人，他们都是葬在中国的。按中国人说，死在异乡他国是什么？不得好死的。因为我们是落叶归根的哈，所以中国人很难跨文化宣教。所以当时这种情况，我就最感恩的是中间一个细节，就那个时代你要知道哈，一份家书的来去需要多长时间吗？猜一猜，给我个数字。翟雷你比较聪明，6个月，7年的时间。所以利玛窦他有一次多年没有收到的回信，然后突然有其他人来说他父母已经双亡了，哎呀他悲伤的不得了，然后又没法回去。结果你知道过了9年之后，飘又一封家信来了，收到说爸爸妈妈还活着，哇，激动得不得了，就开始写信啊，感谢上帝，然后进去了。然后这封信真到意大利的时候呢，父亲真归天家了。然后呢，更凄惨的是这个消息开始再转到中国，到了中国北京的时候，这个意大利的传教士已经归天家了。他们永远不知道对方什么时候去世。对，今天你看我们网络的时代，我一打马上 instant message 哈，过元宵节你直接可以联网一块过哈。哦，真的，你也想到这个，他们从一个角度来说是不得好死，但是他为什么选择这个？因为他们知道有一件事，过生命河是什么，过死亡的门关是什么，他们真知道归入耶稣基督的是就复活的人。我们在这个再过一个月以后，有一些人要受洗，归入他的死也归入他的活。就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这些已经受洗多年的人，受洗1年的人，5年的人，10年人，20年的人，其实都在这个时刻，我们要想一件事情，我们甚至不断的在面临人生挑战的时候对主说，我向这个世界要死，向我的新生命要活，向我的败坏的生命要说死。要有很多的选择，在人生中要经常来选择，说我这个主日要做什么事，我送我的孩子是星期天上午去弹琴呢，还是下午再去弹琴，还是其他的时间，都是选择。你选择哪个上好的福分，都有永生的结果，一定有永生的结果。我们要不断的对自己说，对上帝说，我不知道你答案是什么，但是你很清楚，如果你对失去的要必要失去的旧生命说不，而向得到的新生命说是的时候，你就是那有福的人。我们接着来看这个审判的悖论。31节说，现在这个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说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说的。你知道上帝和耶稣啊，经常是后发制人的。这里讲耶稣要被举起来上十字架， 当时是谁审判他？我们都知道三座大山哈，当时的宗教人士法律，然后这个犹太人的王室，罗马的政治权柄，这三座大山都是让他们要把耶稣真正上帝的儿子定的审判他了。结果耶稣告诉寻找他的人，他说我的这个十字架要翻转过来，把这个不法的这个审判反过来，说这个不法的世界要受审判，不是吗？他说这个魔鬼的王要失去原来的权势。当十字架这件事情耶稣被定的时候，就发生一件变化，耶稣是不是阿 Q？ 我一读这个时候，我那时候没信主就觉得耶稣是阿 Q， 明明是他被定死了，你说世界要被定，但是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事，他要透过他的死埋葬这个死亡，最后要透过他的复活来拯救这个世界。所以保罗是深知耶稣这个我们讲的悖论的奥秘的。在加拉太结束的时候，有一句话大家都非常熟悉，如果你去过生命季刊的这个聚会的话，他经常就是用这些经文，他说我只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为什么呢？他说因这个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说就世界而论，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在说什么？他在说一件事，说对基督徒来说，这个败坏的世界也因着他们定耶稣基督罪的时候，就反过来被永生的上帝、真理的主宰被决定了命运，在永世的法庭上，他们就已经被判断有罪，新的时代就开始了。我们经常讲新的时代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升天以后，新的时代就开始了。同样我们这个败坏的生命当已经死在这个十字架上的时候，因为败坏的世界就对我们就没有影响了，新的生命在掌权，新的生命在主导。感谢上帝的是，你如果看四十七节的时候，就是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和末世的审判之间，留了一个我们都不知道多长的时间，是干什么用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干啥的？是来救赎的，对不对？就是开了一个天窗，开了一个 historical window， 开了一个历史的窗口，让你我都能够进来。就在勇士中所拣选的，要在这个时间中一定要显出他是不是要跟随上帝。在这种不清楚看上去是非而真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来跟随他？要哪个？审判的依据就是耶稣基督说过的话，整本的圣经。第三个，你看荣耀和羞辱，十字架实在是很奇妙的。圣经经常说天使都要查看的，就是每次看完以后都觉得很吃惊的。你如果经常想福音的时候，你会想得睡不着觉，除非你不想，你觉得太简单了。其实福音是整个圣经的核心。耶稣基督在面临荣耀和羞辱面前，选择了透过羞辱，也就是说审判、埋葬这样的阴间最大的羞辱，然后来得到救赎人类和万国的荣耀。我们都知道，你看过那个 Matrix 的电影吗？第二集是讲这个 Neo， 我不知道他中文名字哈。Neo 和这个 Trinity 有相爱哈，就是 Neo 是那个拯救世界的那个人哈 ，Trinity 是一个美女，两个都是要拯救世界的。但是呢，当时有一个Oracle 就是预言呐，就是说 Trinity 哈，不是 Neo 了，你现在只能要么救世界，要么救美女，只能救一个啊。他就要决定的时候，开不同的门的时候，要跳出去就很挣扎。之后你知道他是决定是什么？对，他救了世界，然后呢也救了那个他爱的人。其实很多的时候人就是以为好像只有这条路，魔鬼给耶稣基督一开始就是说这条路，你如果拜我，万国的荣华都给你。然后耶稣基督选的就是说不是的，我就要选择羞辱的路，然后得荣耀。说清教徒说过一句话， way up is way down， 我们讲就是说走上面的路就是走下去的路。为什么他说的他是奴仆君王，就是这个意思。事实上整个被羞辱的过程最后变成了是一个荣耀的过程，那耻辱的十字架我们刚刚唱的时候，最后变成了荣耀的十字架。每想到那一刻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产生不同的联想。我们人生在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都有很多的这种十字路口，好像你只能这条路走到底，跟那个永远不相交的正交的哈，我们在三维世界里头的，但是在上帝的奥妙的世界里头，最后呢他有完美的计划。接着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也有一个背景，你看在二十七节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换句话说我恐惧啊，我怕这种羞辱。 怕跟父神分开的这种痛苦。黎明前是黑暗，他说我说什么好呢？父啊，救我这脱离这个时候，我荣耀的时候。他说换句话说，有可能是说不要让这样的事发生，这是可能的啊。但是他马上就明白过来，他说我原来就是为这个时候来的，我为此而生，为此到这个世界上的，这就是我的使命。他说我愿意荣耀你。接下来说父啊，愿你的名得荣耀。接下来神怎么回答他的呢？你看到吗？第二九就是天上有声音说，我已经荣耀了我名，还要再荣耀。你降生的时候我是荣耀我的名，你现在受难的时候我要荣耀我的名。上帝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荣耀了，他要在他的教会身上还要再荣耀，教会在继续受苦的过程中耶稣还要再荣耀。这是我们的一个印记。如果这个关过不了的人呢，是要走很长很长的路。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声音不是为耶稣鼓励耶稣的，耶稣已经过那坎了，对不对？刚刚说挣扎之后说我本是为这来的，他是为他们，为我们的，他说是为你们而来的。这个声音很有意思，有些人听完是打雷的声音。刚刚我就在听这个熟立的领诗的时候啊，刚开始那个声音就是有点这个我们的音响有这个 echo， 然后我马上就想到我预备这个经文的时候，哎呀，我说那是雷声哈，在回应熟立的祷告。我不知道你们当时怎么想，可能像我这样想的很 weird 哈，因为我脑子里全在这种 paradox 里头。就是你如果注意的时候，有的人就说哎，好像是天使在说话，耶稣就有一个解释。有的时候真的我们在座的人有的时候看圣经的时候啊，就是看不明白。你刚刚进查经班的是不是这样？别人说完以后一头的雾水，对不对？出来了，哎，这帮人怎么这么奇怪，这么说这事儿？生活方式也不太一样，哎，但是呢，有点吸引力哈、啊，就接着再去了。其实就是这样的，那个声音你听见了没有？我们今天在座的，如果是你还没有信主的人，还在这个十字路口挣扎的人，或者已经信主，在你生命中经常出现这种坎儿，老是过不去，你要来想。这个声音你听见了没有？要借着你来荣耀他。这声音是对你说的，对我说的。换句话说，如果听见听懂福音的人，就是在这个生和死的悖论里头，在这个审判和被审判，在荣耀和羞辱之间，听懂的人就是有福的人，或者继续想听的人是将来有福的人，对不对？我昨天参加一个元宵节的这个宴席哈，我们的一个慕道一个朋友请我们，然后呢我觉得思想的人有福了，我不说他的名字了哈。到他们家突然发现桌上放一本神学院级的书籍，叫 Handbook of Christian Apologetics， 是这个 University Press， 是这个不是学院传道会，叫什么这个 University， anyway 那名字中文一下想不起来了哈。就是说是一个神学书籍，是一个已经觉知还没有受洗的人严肃思想人生信仰的，看这个，这是很好的书哈。哎呦，我这心里就感恩哈。我不知道在座的人当时去参加 party 里看没多少人看到那本书，你们光吃了哈。我也吃了哈，还是注意到这个哈，因为这个天上的声音不是为耶稣的，是为你我来的。我若在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吸引万人来归向他。我相信我们的问题不可能因着这四个东西来解答就完了，人们还可以继续的问，比如说后面众人就回答了，哎，我们听见律法说有话，耶稣基督是长存的啊，就基督是长存的，你怎么说人子举起来呢？你看到吧，他们的问题是有个误区，他们的误区是看见基督的永存性，人子一定是荣耀的人子，是但以理所描写的，是以西结所描写的，绝对不是以赛亚所描写的受苦的君王。所以他们这种先入为主跟我们是一样的，我们来想上帝来想救赎的时候，我们有一套的属灵的观，我们有一套，虽然你是无神论或者有神论，你都已经先入为主了。耶稣要透过这个悖论呢，要打碎你原来的东西，要你通心思想以后说看见，哇，你是有眼不识泰山。耶稣这种启示都告诉外邦人了，犹太人便没明白，现在他告诉他们，所以耶稣再次跟他们说，你们要趁着光啊，要圣灵光照的时候要来顺服他。他说你必须说光在你们中间不多时，让他自己啊，趁着有光的时候呢就行走，就信主，免得黑暗临到的时候，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哪地方去。你们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成为你是你们成为光明之子。你看到吧，要看清楚这一系列这下面的悖论，你必须要信从这光，你不能说不打开这个窗户说要证明外面有光， 这是一个悖论。我太太信主就是听远知名这个，然后听明白了哈，就是神借着这句话打开他，所以这些本来就让我们属灵的瞎子看不见的人，把我们从黑暗里引到光明之处，寻找的就寻见。好，我现在下面讲一点拒绝的结果。这个36节后面你注意看哈，耶稣说了这话就隐去了。约翰是非常含蓄的人，跟保罗很不一样，他经常就是用这种东西比喻的。你如果非常熟悉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就要讲什么重生的比喻，对吧？是尼哥底母来的，尼哥底母来的时候说天黑了来了，然后呢约翰讲他是那个重生的人，就是在黑暗里的人，对不对？所以这里也是一样，说耶稣隐去了，光隐去了，接下来剩下的是什么我们都知道的。所以之后呢他就说了这个隐藏了，说37节，说虽然他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他们还是不信。接下来一大段引用以赛亚书，就是要解释这些不信之人为什么会不信。这种不信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不信，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这两段经文是耶稣给出理由了，换句话说，神把他们自己交托给自己的罪了，交给魔鬼了，这个结局是很可怕的，导致一个结果你没有能力相信。哦，这个是很可怕的，这个我想到这个地方我觉得很害怕。因为他先用了这个53章的1节，这是讲他受死的时候，他说要应验以赛亚说的话，主啊，我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嫩芽怎么就讲到这个受苦的仆人这一段，表明大片犹太人在当时即将要被掳之前，他们就要拒绝先知所讲论的。现在同样的这批犹太人也在这个约翰引用的时候，他们完全被以赛亚那个时代的预言运中了，就是说当神向他们显露的时候有谁信呢？很多的犹太人当时不信的。接着他讲出这些人不信的原因了，更可怕的地方第39节，这里说的是引用了以赛亚书6章9到10节，这段书知道是以赛亚蒙召的，就是说他看到圣洁的，我们刚唱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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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圣哉圣哉，就是他看到这个被不洁的人坐在嘴唇不洁的民中，然后被呼召之后呢，他就这个被召，结果被召的时候神告诉他说，你去传福音是没有人信的，因为我已经定了他们的罪，就是天庭上已经不可逆转的决定，这些人要经过审判才能够出来的。所以呢他是这里说了，约翰说了一句话，他们所以不能信，就说 they unable to believe，没有能力了。这时候把他这个呢，他怎么说呢？以赛亚书第二，就是刚刚我念这节，在这约翰的这个39章39节说，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睛的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得医治他们。以赛亚因为看见上帝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换句话说，上帝是信实的，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真悔改像尼尼微人一样，上帝要医治他们拯救他们的。但是到了一个地步，对上帝的选民，他们弃绝神几百年之后，神做的一个决定，就是说 enough is enough。 你们也没有这样对你孩子这么说吧，一般我们都不这么说哈，够了哈。我这一句话说完以后，我们家的儿子大概可能就乖多了哈。就是这一句话就在讲说到极点了，这个时候如果这种事情发生，上帝任凭你放弃你，你就没有能力悔改了，在黑暗里是很可怕的。拒绝到一个地步，是让人拒绝上帝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步，到了不归点了，神就说好吧，你要这样吗，我就给你去。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这样的人，因为上帝要拯救我们听道道的人，这甚至道的人那个时候还真的是这样一个很危险的情况。尽管如此，为什么这么说呢？上帝有格外的怜悯，对以色列人对教会一样，他当时表达的这个42节说的这个，长官中有好些想信他的人，但是因为法利赛人掌权，他就不敢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因为他们当时爱人超过爱上帝，爱人荣耀，爱人对他们的评价，世界对他们的评价超过。这两个人我们都知道是谁哈、啊，尼哥底母，然后葬耶稣的这个约瑟夫富翁，这两个人很伟大。虽然那时候他们隐藏的基督徒，就像我们中间很多的党员信主的时候回国的时候悄悄的回去，然后不敢说他是，对吧？这个我们知道，就是暗藏的哈。我在 Ohio State 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人，然后他是在一个大学重要的职位，他信主的时候就没有敢公开的受洗， 然后就美国教会就给他们请了我们有见证人去，然后呢我们带他信主，所以我们就很高兴看观礼。那我就跟他还有过来往，我不知道他今天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国内有很多的高级知识分子，然后高级的官员有这种情况，但是他们终究有一天会公开的做一件事情，就是从原来的敌视不解变得友好，最后变成相信。在耶稣基督死的时候，约瑟夫和这个我刚刚说的尼哥底母做了什么事？去要了耶稣的尸体啊！门徒都散了，都跑了，主死了，指望没了。结果这两个人看出来了，他们要来告了他。所以只是时间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有怜悯。好，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寻找的上帝有应许，就必寻见；然后弃绝的，最后自己被弃绝，因为上帝是生命的主，你不能跟他开玩笑。你什么事情可以开玩笑？这件事情千万千万不要拿永生开玩笑。我们所有的回应都在永生神的计划里面，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也是很安慰的事情，看你从哪个方面想了。好，上帝的性情和权柄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根基啊！这个就在结束的时候基本上说出来了。耶稣到五上说，我知道他的命令，故此我讲话正是照着父对我说的。我们今天的人都要问权柄，当你说的这个东西看上去真又看上去假，怎么来定夺呢？怎么来定夺呢？耶稣就说，不是我说的，我是照一个最高的权柄说的。今天我们也是在讲，我们都寻求一个智者或者一个领袖或者一个专业的行家来告诉我这件事怎么做，但是最高的原则在哪里？就在神的话里头。这个时候是定夺的。我们中间中国人需要有智慧，必须要回到耶稣基督给我们设立这个楷模里头来，就是要把我们的牵涉，我们原来的盲点要去掉。希腊人是求智慧，犹太人要神迹，我们华人呢，我称为是通吃。为什么这么说啊？犹太人要神迹是现实主义，要权柄，要金钱权力，要成功，要荣耀。你看看中国现在兴起台湾，这是这样的。我们是非常 practical 的，当我们说实际是什么的时候，就是眼睛看见的。但是我们也有一些人是智慧型的，就是理性的知识分子，或者各种各样主义，各种各样学说的，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经验主义、存在主义，反正你可以罗列很多的哲学名词，我们会被那个东西罗去了，然后就觉得那个是很关键的。你看到中国人是不是这样的？我认识一些很高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在80年代就是做很多的那个知识库的东西，他们当时就是实际上心里就是反对共产党的独霸，然后就博来了很多欧洲的存在主义。那时候我当时看就这些东西，看的也不明白，但是觉得挺高深的哈，反正就看了。但是误人呐、啊，我们把这两个东西弄在一起，以为这个东西有盼望、有拯救，但是看没有看见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悖论，死了就是活了，放弃就是得到，失去就是得到，没有看到这个光和暗的对立，没有看见看见和瞎子的对立，看到荣耀和羞辱的对立，永生和永死的对立，这些是神要我们在这里看见的。还记得保罗怎么说吗？当他说完犹太人要神迹，希利人要智慧的时候，他说我们要什么？我们传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就对他们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事，初看之下不可思议。但是呢，被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和智慧。我讲个故事就结束。大家知道堂吉诃德吗？堂吉诃德，在这个堂吉诃德故事里头呢，有一个小故事是涉及到这个悖论的。这个桑丘呢是一个岛长，他呢制定了一道法则，这个法则呢就是说，规定过桥的人进岛上的人呢必须诚实表明自己的目的，如果说谎就被绞死。所以很多人就在那里头进去了，可能有很多说谎，也没有测谎器啊，也没有上帝的全知啊，反正就进去了。那有一个旅客呢到这个桥上的时候，看了告示以后马上宣称自己，他我过桥的目的就是要被绞死。马上执法官就懵了，他说好，如果这个人说的话是真的，应该释放他，对不对？但是呢，如此一来的话呢，这个言论就假，他没死嘛，他去了以后没死就不对了。那好的，如果他是假呢，马上被绞死，这又不对了，把这东西又搞成真的了。 最后你知道商丘就带到这个最高的法官面前说，商丘你怎么处理他？这个执法的人很有智慧，想了一下说，这个人应该被释放。其实如果你想一想，治理岛上的这个商丘哈，比作上帝的话哈，上帝是最高的审判官，耶稣基督可能就是那个，不是可能，就是那个唯一诚实的过桥人，他来就是要死的。他说我来就是被要绞死的，要满足上帝的公义，要拯救世上的人，要救那些在罪的权势之下贪生怕死一生说谎的人。其实我们呢都是跟着这个客旅经过的人，如果我们愿意诚实的表明说我是个罪人，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是过了第一个桥被绞死又复活的人，你是大有门福的人，你是大有盼望的人，因为你没有被犹太人的神迹所捆绑，也没有被希腊人的智慧所绊倒，你是被十字架所拯救的。愿听见的人成为门徒的人。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用这段经文勉励我们，也呼召我们，让我们在座的人听见就听明白，听明白就跟随你，愿意悔改归向你，因为你自己有赦罪的权柄，你自己就是上帝，你自己是神人二信的那个 paradox。 求主把这恩典赐给愿意领受的一切的人。祷告奉主的名，阿们。